好的，各位那个我们的活动现在就开始了。今天是我们胖哥电影俱乐部的第54期，然后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轮明月的电影，然后聊一聊李叔同先生和他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弘一法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好，这个是一轮明月。那我们讲到一轮明月呢，就大家都知道它里面讲的是李叔同先生，然后李叔同先生呢，具体的等会我们会有一位老师来给我们具体讲李叔同先生的具体是什么情况。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本身是在昆明做小剧场话剧的，我自己是一个导演，今天也是来代班做一个主持。那么那个李叔同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李叔同先生和欧阳玉倩先生和当年在日本的春柳社的这一帮前辈们，那中国就没有这个汉语的这个话剧。所以说李叔同先生对于我们做话剧人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这种情感，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情感对于我们来讲也是很深的啊。如果没有李叔同先生，也没有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华语的这些语言类的这个话剧的这些东西啊。好，那下面的话，我们下面是要有请我们这个也是在我们昆明很有名的这个古琴的这个馆主，思慕堂的馆主，这个石之白小白先生来为大家演奏一曲这个古琴。为什么会你先坐一下，为什么让这个小白先生来给大家演奏一曲古琴呢？因为这个李叔同先生啊，他除了他话剧不错哈，我们今天一层层拨开这个李叔同先生的面纱哈，他除了这个在话剧方面有一定的建树，然后有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这个宝贵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学习的遗产之外，他本身也是一个古琴高手。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我们的小白老师来为大家演奏一曲梅花三弄，请大家欣赏，谢谢。 好的，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史诗白先生，为我们这个演奏了一曲很好听的《梅花三弄》。为什么说刚刚我们先卖个关子，说先来演奏一曲古琴呢？因为咱们这个李叔同先生呢，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很伟大的音乐家，他写的一首曲子，可能我们在座没有人不知道的，叫《送别》。这首曲子在我印象中，我小学的时候合唱的时候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这个送别了，这个尤其童声唱出来很好听。而且呢，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就是这个李叔同先生除了做了这个送别之外，他还专门做了一个合集，然后里面大多数的这个音乐的主调是由洞箫和古琴，然后还有他的西洋音乐的钢琴，这样来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合集，比如说他的《忆儿时》啊，或者是一些这些曲子，然后都是很美妙的。大家可以在一些现在咱们很发达的 QQ 音乐啊、虾米音乐上，我们不做广告哈，但是上面可以搜索一下，然后这个音乐都是非常棒的。 好，我们接下来一个环节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今天很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著名的书法家这个李老师然后来为我们讲一讲这个李叔同先生的这个字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现场呢，这个我们的李老师还为我们所有的来现场的咱们胖哥电影俱乐部这个准备了一个神秘的礼物，但是这个东西现在不能说。那先请我们的李老师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李叔同的字，以及他所认为的李叔同的这些东西。请我们工作人员来两把椅子两把椅子。对，好，老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椅子还没来椅子还没来，你稍等一下，不急，我们椅子来了，然后我们坐着很舒服的一起来聊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李叔同先生的字，然后还有一个相关的这些东西。我们是在做这个喜马拉雅的微电台，之后咱们这些东西会在微电台上播放。之后在我们看完电影之后，我们还有个环节，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看完电影之后，然后在电影当中，然后在我们这一期的这些主题当中，我们会有个引导，然后大家可以来畅所欲言的聊一下自己关于这部影片，或者关于这个李叔同先生，或者是关于自己对于这些书画这一系列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有请李老师。这个还是按惯例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是胖哥电影俱乐部的2周岁的生日，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我们不管是谁来到我们胖哥电影俱乐部，首先都要有一段自我介绍。那现在就请我，因为为什么刚刚我没说李老师的这些情况，因为现在是要让李老师自己来介绍一下他自己。那这个东西我们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我叫李小刚，我就是一个写字的，称不上书法家，只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这个没有书法家了，所以写字的也可以称书法家了。我以前不是写字的，我是一个武术运动员，我是成都体院武术系毕业的，曾经获得过散打冠军，后来走上了书法这条路。
那个好，那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一下李老师的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很多像包括我之前也是一个游泳运动员虽然胖了但就是因为对我原来也是游泳的，然后呢后来就胖了，然后后来走上了话剧这条路，这也是这个机缘巧合然后那个我们首先先来请这个我们的李小刚老师来说一下这个咱们这个李叔同先生的这个字有哪些特点，然后你所认为的这个李叔同先生也叫弘一法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来说一说你对这个咱们这个今天一轮明月这个主角的这个想法和一些自己的看法吧，包括他的书法作品的这些特点，你可以说一说。
李叔同呢，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因为书法好不好要看两点，是否由内而外，格调是否高。因为有的人的书法你看起来他是写字，其实他没有做到字如其人，那么这种我认为他是假的书法，他是在作秀，一个模仿秀。就比如你能唱一首这个刘德华的歌，不表示你是音乐家，对吧？那么你要学音乐，你可能要从吊嗓子开始学，而不是你只会唱一首刘德华的歌。所以说李叔同呢，他是真正的做到了书如其人，由内而外，把他的那种天性，他对人生的追求全部都写到了他的字里面。李叔同如果生在现代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现实说的男神，绝对是男神，帅得很，还有钱，高富帅，最重要的还有才，而且是什么才都有。刚才我在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有很多行业的一些家吧
对，
其实我们所有的加起来赶不上李叔同的一个边边角角。李叔同什么都会，而且每一样都足以称家。那么我最了解的是他的书法，他的书法很年轻的时候就写得非常好，但那个时候和他晚年的面貌不一样。我们一听说他的书法，更多的是想起了他晚年的面貌，一种潇洒简远，一种简约，格调很高。那么这是他晚年的书法，他年轻的时候书法的书风不一样，他的书风是很风流的，很漂亮的， 很张扬的，那么他的书法就走过了一个既追显绝复归平正这么一条路，就是说他开始的时候是显绝的，就是锋芒毕露的，叫年轻的时候有锋芒，到老的时候复归平正，他老年的字他就把技法的东西进一步的内敛收敛，就形成了他晚年的看起来，可能有的人认为弘一法师这个字看起来像小孩写的也不太好，那么这种小孩写的那你也只看到表面，他是回归的小孩体，回归的，而不是真正的不会写字的小孩，因为他的字里面的技法用到了最少，按今天的时尚的来说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如果要做到复杂可能很简单，比如我们做装修什么都可以往家里装，这很简单，只要有钱，那么如果我们要做到简单呢，那么你可能每一样都要考虑这样能不能要，可要可不要的坚决不要，那么最后减少到哪怕最后一样我们还要开会来讨论，那么这样东西要不要，最后决定还是不要，那么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很简单，那么这种简单是真的简单吗？没有，是我们付出了努力付出了这个智慧才呈现出了最后的没有，那么弘一法师的字是最后呈现出了一种没有的状态，那么仅有的留下来的就是精华中的精华，就是最恰到好处的经典。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本来没来过，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就是因为我听说了这个主题是弘一，所以我把其他事情都推了，我一定要来参加。
好的，那个刚刚我们李老师说的这个很精确，这个也是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戏剧舞台上的这个实验上来讲，我们也是在讲一个极简。那我们极简的舞台最出名的就是现在哈，我们最出名的一个孟京辉老师做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林兆华老师做的这个舞台，也都是回归一个极简。但是这样的这种玩法在很早之前李叔同先生就已经玩过了，而且在他的这个书法上面就已经有体现了，也像这种返璞归真，像现在唱歌也是很多是炫技啊，什么翻音很多，对吧？但是真正好听的音乐或者真正好的东西，其实真的就像刚刚李老师说的，就是返璞归真，很纯真的一个东西。对，然后现在我们也还想问李老师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让这个李老师再来说一下，就是你认为的这个李叔同先生的这一生的这个你了解的李叔同先生，就除了他的字以外的，然后你对他的一个可能我们的对一个看法吧，我们也可以聊一聊。
那这个话题我聊这个寂寞的问题嘛，是否寂寞，一般认为这个搞艺术很寂寞的，一说搞书法就是要坐的什么几十年的冷板凳，搞书法不容易啊。那么从李叔同身上一般人可能也看到了他寂寞的一面，那么我们也看他年轻时候不寂寞的，追他的女孩排得多得不得了。
对，还有日本的，
对吧？啊，对呀、啊，这些经历可能我们好多，都知道他这个经历。但你觉得他后面就寂寞了吗？是因为他没有魅力了吗？我认为不是，而是他把他的时间分配给了另外的东西，他又有了新欢了，他的新欢就是他的艺术。那么我最了解的是他的书法。有书法陪伴他，我认为他是不寂寞的。这个话题这两天我也说过这个话题，你们认为书法家很寂寞吗？我从早忙到晚不寂寞啊，我充实得很。因为你看见的我跟书法相处，你觉得没人陪我，我很孤单，但是我觉得我不用你陪我，我有书法陪我，我很快乐。我觉得李叔同就是后来就在他这种这个跟艺术相伴的快乐中，他并不寂寞。
好的，我们谢谢这个李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两个话题。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说李叔同先生呢？刚刚这个李小刚老师已经说了，咱们的李叔同先生是一个全才，他不仅是在音乐和书法上面有造诣，在诗歌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今天呢，因为我们是胖哥电影俱乐部的两周岁的生日，那我们今天也有这个荣儿读书会的这边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古诗的朗诵。那我们这个朗诵呢，就是一个是我们纪念李叔同先生的同时，我们也是祝大家即将来的这个中秋佳节，因为我们也应这个景一轮明月中秋佳节快乐。下面就有请我们荣儿读书会的几位老师，还有咱们的小白老师来在旁边做这个古琴的即兴演奏。好，我们有请几位老师。
大家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尹，君子的君，去掉口字那个尹，然后亚洲的洲，君子的君，尹洲君。我呢今天是作为荣儿读书会的一员，来到我们胖哥店俱乐部一起参加这个中秋的活动，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认识在座的大家。我们荣儿读书会呢是由我们的应该说是荣儿组织和发起的一个读书会，大概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个人，然后呢群员呢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书法家啊，包括画家，然后还有各行各业的一些实业人士。那么我们聚在一起呢，主要是通过读书来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啊。好，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这段时间主要是跟着张存仙老师哈，带着我们在读那个《诗中别有禅意》这本书。那么也是包括我们上一期读书会刚好也就讲到弘一法师的一些书法里面的禅意和禅味，刚好和今天我们和弘一的一个电影和我们中秋的一个诗画刚好有联系。我们读书会来了5个人哈，我们5个人呢一同为大家朗读一首古诗，是《水调歌头》。好，那现在有请我们的几位书友。
感谢恒业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感谢胖哥的电影俱乐部。小胖哥不仅把我们带进电影，他让我们从电影里头深究很多知识，学到更多的东西。特别在中秋节之际，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能看到好像是濮存昕演吧，一轮明月。弘一法师他的俗名叫李叔同，别号素同，他是1880年10月23号出生的，1942年10月13号圆寂。他在他39岁的时候，也就是1918年8月19号出家。出家之后，他的法名叫演戏的演，演英。弘一法师呢，他是山西人，山西洪洞的人，但是呢，他经常说，有的人问他你是哪的人，他就说他是浙江平湖的，因为他的妈妈是浙江平湖的人。在他幼年的时候，他们家举家就搬到了天津，居住了很长一段的时间。弘一法师呢，他精通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词，他为中国著名的艺术家，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他最后呢是在福建的泉州开元寺圆寂。刚才是对弘一法师的一个简略的他的这个介绍。有谁能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寄情声色泉酒，过一种旖旎明艳的生活？有谁又能在刹那间恍然醒悟，心甘情愿地过着一种平淡恬静的生活？在民国初期，李叔同他身处俗世的时候，他享受了一切俗世给他的美好，家境宽裕，教育良好，同时自己又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也是一个才子。但是当他心向佛法之后，他呢就做一个特戒严格的僧人，彻底的一切享乐节节了，从绚丽的至极的到归于平淡，泛衣拂心，超然城外。这是弘一法师的选择。他做过多少次选择，他也做过了很多的事情，称他为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一个华丽的转身。弘一法师后来到过杭州，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师，他教2门课在这学校里，他教图画和音乐。我们读过书的都知道，这2门不是主科，它是副科， 以前这个学校对图画和音乐不重视的，包括从校方还有学生，自从李叔同任教之后，这两门就热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高手，是一个造诣非常高的人在教这两门课，从此以后吸引了全校学生的注意力，课余的时候就能听到琴声歌声，放假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的学生背着那个画板绘画板出去写生，这些足以显示了李叔同的实力充足和他的一种感测力。同时呢，李叔同培养了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画家学生，像丰子恺就是他的学生之一。在他那个就是弃俗世从佛的路上，有一个人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个人呢叫夏介尊，夏天的夏，奇介的介，尊重的尊。这个人呢他本身是个居士，他和这个李叔同同在这个浙江这个师范学校任教，他担任的职务呢是社总监，就是宿舍的总监。这个人对他从佛的路上有两次影响，他们两个中间呢曾经有一件事情还是说起来非常的生动。夏介尊担任这个社监，他就要管学校里的很多杂物方面的事情。有一次学校的宿舍里就被偷盗了，一个学生的钱丢了，查了好多天没有结果，夏介尊呢就非常苦恼，就找李叔同说这个事。李叔同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讲那这样吧，你来出一个自杀告示，就是说我希望这个学生这个偷盗的人拿了钱之后看到我的告示有所良心发现，如果你在3天之内不把这个钱交出来，我将以自杀来了结这件事情。夏介尊讲这个怕是使不得。李叔同说一定可以做的，而且一定有成效的。结果夏介尊还是拒绝了这个说法，他害怕3天之后如果没有人来自首这件事情，那他不是要自杀了吗？这是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他们在浙江，这个李叔同呢就经常到西湖边去散步去吃茶。那个时候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应该是民国这个的前一年，他去的时候那个地方西湖边人很少，不像现在，他非常的清静，清风拂面，杨柳依依。他在课后的时候经常漫步堤上，然后那个地方有一个茶楼叫做清景园，他呢就经常到那去吃茶。吃完茶之后呢信步走出来，旁边还有一个寺庙肇庆寺，他就经常到这个寺庙里头也去看看走走。实际上那段时间的观音对他应该说是有的事情是有影响的，不是一下子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到民国元年的时候，有一个名人到他们这个学校去做一个演讲，像李叔同这样的才子，他是已经集多少知识于一身，他可能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清高的那种人。他和夏介尊呢不就没有听这个演讲，不想听了就躲了，就躲到西湖边的一个叫湖心亭的地方，两个人去吃茶，就感觉非常的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夏老师就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应该是很好的。这句话说着无意，听者有心，激起了一层波澜，在李叔同心里就埋下了一个出家的种子。
好，那个张老师就是打断您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等会儿在电影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关于一些这个李叔同和这个电影一些关于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小趣事呢？是这样，然后这个因为本身是这样，本身我可能这样不对啊，但是就说是 得更正张老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夏老师呢，他这个借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多音字，他也读免，也叫夏免尊，然后也读夏，一个也是起借也读借，但是就是说它也是一个多音字，也读免，可能会有这个咱们现场的这个咱们来的俱乐部的咱们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所以说这个地方给大家这个解一下疑吧。然后下面呢也是让张老师能够给我们再讲几个，就是说是我们大家不知道的关于这个李叔同的一些好玩的一些小趣事吧，是这样。
好的，好，那我们再来一个，就是他已经就是剃度之后。就是已经出家了，然后呢这个是丰子恺给他回忆的这个事情。他每次就是入座之前他爱坐一把藤椅，但是呢他不是马上就坐下去，他就要拿着那个藤椅的背就摇来晃去的，让那个藤椅呢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这是做什么呢？他让那个藤椅下边地面上的小蚂蚁啊小虫子啊赶紧离开，他不能伤害了这些小精灵。这样做了之后呢他才入座，就表现了他的一个慈悲心。后来呢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写过一个条幅，就是又表明了他的身份，但是呢就是意思就是就是我姓相佛，但是相佛不耽误救国，这个意思。然后呢他因为他的声望比较高，日本人呢就要他请他做一场法事。做法事达到什么目的呢？日本人要让中国人或者更多的人看到一种假和平的景象。你看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照样可以做法事啊，人们很安定啊。这个弘一法师呢他就谢绝了，婉言拒绝了，我不做这个法事，不怕日本人的威逼。结果呢就有一个人恰好在这个时候呢就为那个谁弘一法师送来了一只红菊花送给他。那么弘一法师呢就在这个时候收到这个菊花，他就写了一首诗叫做红菊花。
那个老师现在能把红菊花这首诗给大家朗诵一下让大家听一听吗？
红菊花，亭亭菊郁枝，高标树晚节，云和色殷红，寻道月流雪。这个菊花古人写菊都写的比较的这个是一种歌颂，就是在秋风肃杀的时候万花凋零，只有菊花还孤傲地开着。那么我们说白菊它是圣洁洁白，黄菊呢表示一种灿烂。在这里读那个李叔同的弘一法师的红菊花呢，它是一种让你觉得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它表示了他的爱国，对日本人的这种憎恨。就是说也表明了他的政治的品性和坚贞的节操，也是他本身的一个写照。这是红菊花。另外呢还有一个，
他还有一首什么诗呢？
还有另一首叫感时，我觉得也是他就身在佛家不忘国的一首。肚子低惭故国愁，虚名旷感万千秋，男儿落轮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这是他的另外一首，真是他人品的一个写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这个李叔同先生的一些故事。我们谢谢张老师，来，谢谢张老师。那请张老师下去歇息一下。好，我还是不用话筒啊。那个咱们说到胖哥电影俱乐部，咱们就必须得要 说这个胖哥是谁呢？其实他不是我，别看我胖，但其实我真不是胖哥，我是假冒的，我不是胖哥。那我胖哥呢就坐在我们第一排戴着小帽的这个挺可爱的这个男生，他就是我们的胖哥。让胖哥上来给我们讲两句为什么选这一期电影给大家来作为一个分享呢？因为今天也是两周年了，也说一说咱们两周年的一些感悟吧。
非常感谢各位能参加胖哥电影俱乐部和我们恒悦集团主办的一个中秋特别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 给我们的那个新老朋友，然后一起聚一聚，提供这么一个场地，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电影，聊一聊我们的书画，聊一聊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这样的。因为胖哥电影俱乐部是2003年10月6号成立的，当时是一群特别爱好电影的几个朋友，然后觉得我们有一个地方需要倾诉，需要表达，看完电影，然后呢我们就组织了我们的活动。到今天为止呢，这已经是我们第五十四期了，两年时间。其实这两年时间走过来挺不容易的，有多少次我也想过放弃，但是说实话呢，因为爱好，所以我们坚持下去了，我们一直在坚持。目前在咱们昆明呢，也算是有了一定的那个知名度吧，包括国内国外的媒体，包括我们那个云南电视台、新浪、网易娱乐、搜狐，甚至那个我们昆明的平面媒体多次也报道我们的那个集体。然后呢，我们这块呢，也确实是有很多像李老师、像任姐、像张松谦老师这种文化名家会对我们进行支持。因为我们的那个俱乐部从最早开始是注重形式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注重内涵了。因为我们所选的每一部片子都是我们的团队、我们的每一个核心成员真知灼虑的考虑出来的，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比如说为什么选择一轮明月，这个一轮明月，因为明天嘛，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在中秋节七天来临之际呢，我们给大家以一轮明月为应景，然后呢给大家提前拜一个中秋节快乐吧，也不能说拜个晚年是吧。是这样的。今年呢，就是我们之前也举办过很多很多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前一九上个月在莲花池举办的就是庆祝中国电影110周年，因为今年比较特殊，110周年，世界电影120年，110周年我们又做了一个第一部电影，因为中国电影和京剧是分不开的，我们在那儿做了一期京剧主题的电影。然后今年我们的主题呢，大的主题是庆祝世界电影120周年，我们就做了一个电影环球，目前就是欧洲站都快走完了，接下来就会走到非洲、澳洲、南美、北美，然后回到中国，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参与。再重新说回一轮明月嘛，一轮明月我想大家并不陌生，对红云法师也并不陌生。刚才所有的几位老师也都说了，比如说艾博是青年导演，他做话剧的，我们最早的那个话剧的中国话剧的引入者，大家可能都以为教父是曹禺老先生，实际李叔同先生和夏敏尊先生是对所有的
欧阳玉倩
是对中国话剧是有决定性的一个作用的。再一个就是他说到他的那个书画，那书画呢，刚才李老师也说了，我就在这儿强调了。其他的他还是个音乐家，大家耳熟能详的《送别》就是他的作品，是吧？然后呢，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过多的说了。接下来的10月份乃至11月份，我们都有大型的一些活动，希望各位也会关注我们的胖哥电影俱乐部和我们鹏业剧团，然后组织的各种活动。10月份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因为9月份的时候，大家都在看到了，所有人都在做，那个纪念抗战70周年，我们不在那个时候跟大家凑热闹，但是10月份我们会做一个特别特别正式的，抗战70周年的系列的活动，可能也会放在那个昆明的知名影院播放一些我们云南电影人本土的一些作品，然后给大家呈现出来。到时也会请一些主创人员，也会请到抗战老兵的一些后代。反正感谢大家对我们胖哥电影俱乐部的支持，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吧，因为家里边有一些变故，所以说这次活动，除了要感谢恒业集团给我提供这个场地，再一个就是感谢我的伙伴们，感谢，真的是只有遇到事儿的时候才能知道，是一个锻炼队伍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周围站着很多很多的朋友支持我，你们在座的各位，还有我们俱乐部的蒋老，艾博，
还有雅典娜，还有叶寒、三月，他们对我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谢谢各位，多不说了。
好，那个我们还想请我们这个胖哥俱乐部的这个精神领袖蒋老上来也给我大家讲几句，然后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刚刚我突然想，好像我之前学口琴的时候会吹这个送别，然后但是吹的不是特别好，等会儿蒋老讲完了以后给大家吹一曲，是这样，给大家加个节目吧，是这样。好，那就请蒋老上来。
这个我是电影群的蒋古老啊，就是他们说蒋老不是因为年龄老，是因为蒋古老是个说书人的意思，要做一个简单的解释。然后说回这个今天电影的主角李叔同，刚才大家都说了他的文艺成就，我觉得因为等一下不知道讨论的时候有没有那么长时间来讲这个故事。其实李叔同的人生呢，如果你看他的人生经历呢，非常像佛教的创始人。只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印度的名字叫乔达摩悉达多，他是投身在这个帝王的家庭，他是舍卫国太子。但是李叔同投胎的这个家庭呢，如果是以俗世的这个缘分来讲呢，他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家庭。刚才这个李老师说他是个高富帅，的确如此。他高不高我不知道，他的成就很高，然后呢，他们家很有钱。他是年轻的时候早年就到日本去留学，然后回来以后应该是先到这个南洋公学去读书，然后才到日本去留学。那南洋公学的校长是蔡元培，当年叫蔡觉明先生啊，所以他的辈分非常高。另外一个呢，从这个音乐的角度，这个文化就是书画的角度上来讲呢，他是当年最有名的西泠印社的成员之一。那西泠印社到目前为止都是中国书法界金石篆刻等等的，所以应该说最牛的一个团体吧，不能说小啊，他的团体的人数不多，但是他的造诣非常高，应该说江湖地位非常高。那么再说音乐和话剧这个方面呢，其实他是创始人之一，包括西洋音乐，其实中国的这个现代音乐就是简谱或者五线谱这个流传是从日本传来的，中国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包括思想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得到的是二传手，但后来中国很多文艺界的东西是直接到欧美去学习了，但是传入的时候的确都是从东洋传来的，先有东洋后有西洋，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折回头说我想说的这个小段落，我们都知道他后来他 真正这个人生的最大的成就是宗教，我们刚才说的所有都是他的文艺成就，那文艺成就到三十多岁戛然而止，为什么呢？其实现在有一个说法，这个很多微信圈子里面都说过，这个文艺这条路的尽头是哲学，哲学这条路的尽头是神学，就是所有的这些聪明的智慧的大脑把这个世界上能玩的这些所有有意思的东西玩完了以后，他要探求的是人的纯粹精神世界，也就是宗教。那么弘一这个应该说弘一法师啊，后来尊称弘一大师，他大不大我们先不评价，因为我们可能在座的没有专门的佛教徒啊，都是一些居士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他的宗教成就很大的一个地位是在于他是律宗的传人。律宗呢是从唐朝的道宣和尚在终南山创立的，而且主要是对主要是解释佛教里面的四分律这个重要的佛教经典。然后为什么叫南山律宗呢，就是因为他是从终南山开始的，他是佛教中国佛教八大流派当中的律宗这个流派的。那么刚才说到弘一，他这个人的缘法很好，他接触不管音律绘画戏剧还是南洋公学，他都师从名门。在律宗这一块他师从的是印光大师，印光法师就是真正律宗的第十代的世祖，不叫始祖啊，是世祖。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等一下看到他，我不知道电影拍的怎么样啊，
拍的是相当棒
啊。在宗教这一块他是第十一世世祖，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人说超凡入圣，对吧？然后呢 刚才说这个李老师说这个书画或者怎么样很寂寞，我想到的另外那句话叫做古来圣贤皆寂寞，那个弘一法师最后是应该说不是一个贤人了，他是一个圣人了。为什么说圣呢？因为他开宗留派了，他继承了律宗的传统的这些价值观念，并且呢有所传承。虽然他只是佛教八大流派当中的一派，但是在他这一派他是开宗立派的，所以他已经是圣人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以他不朽嘛，我们隔了那么多年还在怀念他。只是从小学生的送别，我是1983年的时候学送别这首歌的，然后那天还感慨了一下，忽然之间时间就那么就过了。然后呢可能写这些诗词包括教我的那位老师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在的话应该也是70多岁了吧。但是这个歌一代一代的人在传承呢，弘一法师可能因此就在我们俗人当中就不朽了。但其实他的宗教成就远远大于他刚才说的这个文化成就。怎么个高法呢？就是刚才这个佛教里面对他的评价，既然应该称祖嘛，对吧，宗也好祖也好，就是开宗立派，后面有很多子子孙孙。具体的我就不能讲太多了，因为我讲不了了，然后就讲刚才这点吧。
蒋老讲得非常好。那我这种像我这样也算是李叔同先生的几传几传的弟子了，因为本身我从师承上面来算，就是我这一派是欧阳玉倩老师这样传下来的这一派，所以说也是算是这个李叔同先生的这个传的这个嫡传。哎呀，不算了不算了，这应该是因为欧阳玉倩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嘛，然后我们的老师又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教到我们这一代，然后差不多这么算上去应该怎么都能算到李叔同先生这儿。然后呢刚刚我就说，因为我之前学过这个，但是就是说吹的不是很好，可能会吹的有点这个不是很好，然后就是吹一下送别，然后可能吹的不是很好，大家见谅。然后我尝试着给大家吹吹这个曲子，然后等会呢下个节目呢我们就大家参观一下这个刚刚那个这个任姐没在，等会任姐回来的后带让任姐带着大家参观一下她这个字画这块，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咱们这个电影了。这大概咱们流程是这样。好，那我谁帮我拿下话筒啊？哎呀，好，我就是等你来给我拿话筒。好，那个吹的不是很好啊，就是试着给大家吹一下这个调子哈，吹的不好大家不要笑话哈，
小心点被吞进去，
这有点小布鲁斯口型。哎，等会儿啊！不对不对啊，再来一遍啊！
没错
了。对啊，好，吹的不是很好，两遍才吹出来这个调。那个也就是这个献一下丑啊。下面那个就由就咱们这边的这个任姐带大家来看一下咱们这边，因为我们的这个咱们这儿品院这个不是品院，他们这个任姐呢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书画家。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书画作品我刚刚我也看了，就尤其门口那个大公鸡那个工笔画的非常漂亮。下面我们就有请任姐来先说一说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来说一说书画这一块，也来说说李叔同先生，好吧。
好，非常高兴啊，今天下午有那么多朋友来到我们弘一SPA会所。那其实我本身如果跟弘一大师比起来，可能只是一个画画的拿笔的人。真的，什么叫大师，什么叫家，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种普通的凡人比起来，我们顶多是一个一个爱好者而已。那么正因为自己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吧，爱画画，就更觉得 到大师这个级别是有多难，多不容易。那么更何况刚才我跟李小干老师还在交流的，我们说真的是一个男神级的人物，可能如果是在当今的话，我肯定是粉丝一票，要追随着买多大的机票都要追随到跑的走哪跑哪的那种。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吧，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每个领域他都有杰出的这种贡献表现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那么据我了解呢，他应该是西方这个画油画的一个传承到中国的一个鼻祖吧，也是话剧的一个鼻祖，那么还是诗词歌赋以及这个演艺方面都非常有卓越的这个杰出的表现吧。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我觉得首先那天小胖哥跟我联系说，任姐，我们在这里搞一个议论明月，是讲弘一大师的我就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这个艺术家SPA可能跟其他会所美容会所不一样，可能其他美容会所不会带这么一个多功能厅，就直接做美容就好了。但是我为什么当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留这么一块地，就是想一定要通过这块地呢，把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文化事业在这里传播下去。那我们这个艺术家斯波开办以来呢，我们在这里搞过旗袍派对，搞过书法讲座，搞过这个电影啊这些，我们每一期都有非常精彩的活动。我们想借助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呢，把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呢一点一点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想做到的事情。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支持我们，能够经常到这里来，大家互相学习吧。那么可能我们会有稍晚的一点时间，大家休息休息，走动走动，待会儿呢可能会可能就看到这个电影的这个环节了。那我们先走动走动，休息一下，上卫生间，可以跟着我参观一下咱们的这个会所。以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成为我们的常客，来这里做一个保健啊这些。好，那么现在就跟着我走一下啊。
好，那个再补充一下任姐说这个，因为对于绘画来说，这个李叔同先生是第一次把西洋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人体绘画带到这个国内，那个时候还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就是他第一次运用了裸模啊，这个也是真的，李叔同先生是我现在很佩服的，在那个时候敢这么玩，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这么一个，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构造可能跟爱因斯坦一样的，是不是也是这个脑袋里面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吧？他是很厉害的一个先生了。好，那下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休息的时间，大家可以看一看这边这个环境，然后等会儿在咱们10分钟15分钟以后过来，咱们开始看咱们《一轮明月》这个电影，然后咱们看完电影以后再进行一个对于电影咱们作为沙龙的这个讨论和交流的一个环节。好的，那现在就可以跟着任姐往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跟着这个咱们的任姐可以来逛一逛，然后因为我们任姐的这个画真的是也相当不错，大家都可以欣赏一下，然后来看一看。